的情形并没有太理想，所以当911发生的那天呢，我跪在主面前，我祷告了好久。当然看见外面许多的人白白的牺牲，好像一下子就没有，那是觉得非常之可惜。但是另外一个更深的感觉，就觉得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一下子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这些人都可以不在这里。那上个礼拜我们也看了，从上个礼拜到今天还有好多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个打风，这个水灾造成的那个严重的伤亡，那也是再一个提醒，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为了在灾区的那些教会，在灾区的那些弟兄姊妹们，我们摆上我们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用手量过的。主，在必不易的时候，主，我们也会遭遇到许多的苦难。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象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灾祸临到在 New Orleans 那里一带的地方，叫许多无辜的人一下子就不见了，一下子就死亡了。主，死亡还一直的在逼迫他们，或要直到他们好像都不能活在这个地上。主，因此我们来向你呼求，我们求拯救的主，你来做拯救。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来复辟你的自己的教会，叫弟兄姊妹在那一个地方都能够起来，我们同心合意的主，为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来祷告。主啊，许多的损失，主，我们没有办法弥补。主，但是我们求你来兴起，我们求你来拯救。主，好让这个灾祸能够变成是对你的教会，对神的儿女，对这个全地最大的祝福。主，我们不晓得你要怎样做，主，但是我们求你动你的能手，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哦，瞎眼的你来开眼，耳聋的你来开耳朵。主，叫我们看见听见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心存敬畏，为了今生来世我们都要回转到神的面前。主，你听教会的祷告，你来供应所有的缺乏，你来拯救一切在需要患难当中的。哦，主，我们向你来呼求。主，我们也求你来感动我们众人的心，知道我们该如何行在你的面前。祝福你的教会，保守今天主日的时间，如果有心愿却去不了教会的，我们求你特别的来眷顾。主，你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主，这是我们永远有的把握，我们把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觉得当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看见人家痛苦的时候，我们好像并不晓得怎么样来痛苦。那但是呢，主耶稣他是真神，他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很奇妙的。我记得有一年，那是我不晓得是几年了，大概几年前，在日本Kobe有个大地震，一下子也是到了那个倒了很多的楼宇，死了很多的人。那天我记得早上起来看见这样子的新闻的时候，我忽然间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好像主就忽然间压在我的身上。这个负担很重，但是我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个负担很真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死亡的边缘，那我就在主面前呼求。我记得好几天，每天都在为那里的人在呼求。 我求主来拯救那地的人。直到好几天之后，这个感觉一下子也就没有了。那对我来说，在呼求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一面觉得好像一个很大的痛苦压在我的身上，但是另外一面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其实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幼稚，在现在我还是非常幼稚，在那个时候我非常幼稚，我的心里头就说，主啊，你既然要这样子我祷告的话，我就祷告。但是我心里头的确有一点点觉得我在做替神做事，我还蛮觉得蛮骄傲的。但是那个可能是在那个感觉一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我的负担就没有了。当我以为在做主工的时候，我的负担就没有了。那之后当然我们也晓得很多的天灾横祸每年都有都发生，在中国也有，在那个去年的水灾也有，那当然我们讲了九一一也有，到这一次那个很大的风灾，我们也看见许许多多的伤亡，但是这个感觉再也没有回到我的里面。所以我想今天我想交通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所有能够替主做的其实都是主自己在做，所谓的为主在服侍，为主在做见证，都是主在我们里头做的事情。当然在头脑上，在外面的看见，外面的见识上面，我们都可以好像说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但是这个从当我们以为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不晓得怎么祷告。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英语聚会已经讲了一堂，那我是用诗篇118篇，我来讲到如何向我们自己的认得的人传福音，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向我们到处的同学朋友传福音。那这个负担呢，不是从我来的，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姊妹，她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忽然间主有一句话进到她的心中。那个时候她后来跟我交通，她就说，她说有一天我在信息里头听到一句话，说我说在我们一生下来做小孩，做小婴孩的时候，当我们还不晓得，什么都不晓得的时候，我问了他们一句问题，我是说是谁照顾我们，谁服侍我们，谁叫我们可以慢慢的长大。那当然答案就是我们的父母。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怎么讲的啊。那当然我们传信息讲所有的关系的比喻，我们都是讲神跟我们关系的比喻，但是这个小姊妹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她里头忽然间产生一个负担，她说每个礼拜我都自己跑来聚会，但是我的爸我的妈他们还没有得救。所以在暑假的里头呢，她就一直被这个负担压着，他说压得他很辛苦，然后他没办法了，他就找我交通，他说怎样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那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交通了一点这方面的，当然在私下的我们也一起的，主要的还是为他父母祷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能做一点主的事情，都是因为主把一个真实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其实很多该做的我们并没有晓得去做，那很多时候所谓的服侍，所谓的工作，我们都是在做外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其实神真实要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而且我们能够结果子，在这个生命上能够结果子，并且一代一代的能够延续下去。所以今天早上，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接受一点负担，那很多在座的也是父母，那我再说，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每一个家每一个家都来认识神。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祷告，做儿女的要为父母祷告。盼望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在参加一个人的会，我们真是知道我们需要救主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落单的来聚会。当然如果你是单身，你的家人不在，那我想我们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还没有得救在远方的家人来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是祷告，另一方面真实在我们环境中我们能做的，盼望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今天早上呢要交通的题目呢是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我们来一起照着我们的节目单的一节圣经，我们来念一下雅各书一章十八节。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圣经或者是说首生的出熟的果子，在圣经里头都是说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那神的旨意在他的心目中就是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所有的受造，要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个地上世世代代都能够显出，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叫永远生命，神要结的生命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所谓的服侍主，我们也是要这个生命能够世世代代在我们当中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当我们上次交通到神造了人之后，造男造女，所以他就给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人听见了神的旨意，也知道这个神的祝福，但是并不晓得怎样来体贴神。因为实在来说，人在天然生命的里头真的一点对神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很快看见人就离开神的旨意，也就离开神的祝福。那一直到我们发现当人离开了神之后，人的堕落的也快得非常快啊。那他不但是人就离开了神的同在，也就飘离在这个地上。慢慢呢，当人飘离的时候呢，人就发觉人需要靠自己努力，人需要靠彼此的帮助，然后呢人就开始又把他们的生活的那个环境建立起来。但是这个建立并不讨主的喜悦，因为这个建立基本上是离开神的。所以到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发现这个大水已经来了，把所有地上的一切受造都淹没了，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跟所有上面的一对一对的生物存留下来。那当这一些挪亚的全家从这个方舟出来的时候，神重新再赐给他们一个福分。那这个福分呢，原来还是当初给造男造女的那个福分。那这一个福分现在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给我们全家的。这个福分是给挪亚全家的，是给在地上的家的那这个福分是什么？神还是赐福给他们创世纪第九章一开始就说到，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人还是不了解这个福分，人还是觉得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像那个果子是他自己所做成的一些事工。所以人呢很看重自己手上所做的工我们在男人，特别是男人是很注重他手中的事业那女人当然就是说一般的女人，现在的女人很多也注重她的事业，那一般的女人是注重她的家。但是在神的眼光中要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要注重的是生命。
这个生命叫做出熟的果子，在万物在所有受造的里头，神要得着的就叫我们这些生命能够像出熟的果子。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这个也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的目的，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在地上结出生命的果子，并且世世代代能够延续下去。那我们的神是非常信实的神，他不像人一般就对人对别人有要求，要求之后呢，好，那你就去自己去办好了那神不是这样子，神如果对我们任何人有要求，神一定把能力给我们，把路给我们，而且神并且是他亲自自己来做成这些事情。等一下我们接着读了几段的圣经，我们就要看见神是怎样要赎他的人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并且结得更丰盛。那我刚才说到那个人神不像人，为什么呢？人呢就是把一句话吩咐下去，交代下去，那大家就看着办，好好的去办。我记得从前就读了一些历史书一个故事几百年前在法国那个地方呢，那有一个，因为那个地方呢都是那个皇家统治的那个时候那个国家是那个皇室统治的，那里有一个女王，那个女王呢每天都生活在奢侈，每天都生活在那个丰富的里头，所以她一点不晓得百姓是那么样的穷，那么样的没东西吃所以呢，但是呢这个贫富悬殊的越来越厉害，到有一个时候呢百姓受不了了，种地的人没有自己没有办法有收成吃得饱，所有的收成都送到皇府里头去，所以呢慢慢呢那个人民呢就越来越愤怒，然后到一个时候呢都大家起来反这个权那个皇权那在反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在皇室里头当差的人呢就赶紧去报告女王，他们说女王啊，百姓现在都没东西吃了，那个所以他们在造反，那个他们呢又没有面粉，又没有羊熟，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女王真的好笑，她呢就看着她的那个报告给信息她的那个人，然后就这一脸的糊涂她真的糊涂，她看着她，她说为什么你们不把蛋糕给他们吃呢？就在这个女王的心里头，她根本没有想到原来没东西吃是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她以为好像她不吃羊熟，不吃面粉做的一些其他的什么，那还有蛋糕，所以在他的里头他一点不领会别人是怎么样过的。那在那个这一次水灾的里头，同样的事情也是这样子发生，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水灾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那原来不是风直接的打到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对不对？是因为那个堤防缺堤了，所以水淹进去就淹没了整个地方。但是在淹水之前呢那里的市长那里的那个州长他们都经过商量之后呢，他们都决定要全市都能够撤退离开那个将要受到那个风急的那个区域的人全部离开他们的家，要搬到高地，搬到远地去。那这个命令很简单，一句话，撤退，大家就撤了，对不对？那在可以撤退的人当然很简单，我的开着车就走了嘛然后可以撤退的人很简单，我皮包里头有信用卡然后开到一个地方有旅馆的，刷卡我就住进去就可以撤退了嘛。但是没有想到穷的人撤退都不能撤退，你话是一句可以撤退，他怎么走？没有车子，没有交通工具，怎么撤退法，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连管理他们百姓的那些政权 他们没有晓得百姓穷的那么样的情形，只是说叫他们撤退，却没有帮助他们撤退，所以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全部还在原封不动就在那里，那很多人就在那里等死，很多人就淹死，很多人就病死、饿死，什么样的情形都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一个状况中，很多时候用意都是好的，但是用意发生出来讲出来，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个情形，那只是一句话，没有想到那个后果是什么，只是一个情形。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当中一起服侍的时候能够替主做什么，真的都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因为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来说什么、判断什么，其实都是不对的。因为到最后为什么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并不没有晓得别人的情形，我们并没有那么样体贴别人的心，那个能力啊，那个软弱，那个不能救自己的光景。所以当人都不能救自己，都不能做什么的时候，神就唯有自己亲自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做成神所要求做成的功。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句话，他是一个活的人，他一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人不能救自己，只要我们转眼看这个耶稣基督这一位从神来的，他是要做成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功的那一位，他来了我们就晓得我们有救了，他来了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来服侍我们的主。但是原谅我说，他来了很多个步骤他的门徒还是不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了，如果我们只是在他只是在外面的一个人，对我们的生命还是没有什么影响，一定要他来了，要进到我们的里头才能算数。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怎么样，从外面他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进到我们的里头，深深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甚至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感觉、思想能够出来进到我们的范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叫做结果子，这样子一个主耶稣的工作叫做生命，生养众多 ，be fruitful 叫结果子，并且能够遍满全地。所以我盼望借着我上一次在这里交通的一个题目，上次的题目是说男女共受的福分，当然都是很多都是一些从圣经表面来看一些组成的神的一贯的心意，要怎么样得着教会，叫教会与他二人成为一体，能够活出神的那个生命性情来。那这一次我盼望能够更深入的一点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叫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要从外面进到我们里头，进到我们所有魂的感觉、魂的思想，然后再进到我们的生活范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叫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急，结果子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是有一些经过、有一些情形。那从主耶稣制作他的门徒里头，我们看见其实今天主耶稣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有些人也许已经在这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都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最后出来的结果，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得着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经过耶稣基督走过10年、20年、30年之后，到底有没有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发表，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不但只停留在我这个人里头，我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生命的人，到底我的范围的那些人、那些弟兄姊妹有没有被眷顾到。那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人来做得胜者，耶稣基督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服事也不是叫我们有什么优越感，我们在教会里头的服事唯一的目的也是要叫弟兄姊妹起来 在生命中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或者说被耶稣基督得着，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这个生命能够从我们这个个人进到我们的所有的关系，进到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进到我们所有朋友上的关系，这样子让耶稣基督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下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得着门徒。
我们
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十六章十五到二十节，我们请在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念。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在新约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有好几次耶稣不容许跟他接触的那些人也许是病得医治，也许是鬼被赶除，在这一段的里头呢，我们看见是西门彼得，他在父神他从父神得着启示，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这么伟大的启示。但是呢，我们很稀奇，因为看见耶稣同样的一个反应，耶稣说，你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那我们的心里头就很稀奇，我们耶稣是基督，怎么又他又不许人家他向别人说他是基督，好像有点不是太合情理，那明明是基督就是基督嘛。但是在这里呢，耶稣不是说他永远不可以说他是基督，耶稣是要他先有一个真实的经历才好对人说什么。那这个经历都不是外面的，这个经历也不是说从神领受了一个恩典，这个经历是说要明白耶稣基督他是谁，还需要一个经历。启示是一面，另外一面还要真实的去经历耶稣基督他是谁。那耶稣基督他是谁呢？在一方面彼得已经发现了，所以当彼得发现耶稣基督他是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呢就像门徒就有一个那么样的一段是在教会里头最宝贝的一段话。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认识这个启示的上面，所以这个启示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个启示不是说一个病被医治了，一个鬼被赶走了，这个启示是真实的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还是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在一方面是因为彼得没有实在经历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叫做耶稣是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耶稣也是说到他的自己，因为他还没有经过从死复活，还没有在神面前得着基督这个位置。这一切都是讲到将来的事，讲到预言，在耶稣里头来说已经是个事实。因为当他降世，他就是为这个目的，当他受死钉十字架，他也是为这个目的。他来了乃是要行神的旨意，他知道他来就是要做基督，并且要为神得着教会，并且要把教会建造在神的启示上面。但是呢，他这个耶稣基督在肉身上的人，他需要经过一个真实，真实替人死。耶稣基督在肉身上要经过从死里复活，然后 那个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那这个经历，耶稣基督要是是的，那彼得就可以出去告诉别人，耶稣是基督。但是还没有是的时候呢，彼得其实也还没有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见，其实彼得不晓得这个耶稣是基督到底牵涉有何等大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当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这个在肉身上这个耶稣的弟兄的耶稣的弟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还没有得着天上那个天国的钥匙，所以他要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一切得胜的，然后呢在阴间的权柄证实是不能够胜过他，他要把这个权柄能够交出去。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彼得和教会真实从耶稣基督的手上接了这样子伟大的权柄，伟大的能力啊，然后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是真的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主耶稣请他说，你慢一下啊，你千万不可对人说，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彼得跟众门徒都需要真实的来认识耶稣是基督这个意义。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已经做基督徒，那当然这一些都是已经是事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而且并且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地上没有一个权柄，天上没有一个名号比他更大，甚至阴府的门不能拘禁他，他真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永远坐着为王，什么事情都难不了他，因为他一切的事情都是经过他来成就。所以领略了耶稣伟大的那个权柄，他得着天上天国的一切，他现在要把这个交给教会，交给知道他是基督的所有的人。所以他向他们说出一件那么伟大的预言，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原谅我说，彼得在那个时候捆绑什么，释放什么，一点领会都没有。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这个领会，捆绑什么，释放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权柄不是我们去用一个权柄，所有的真实的权柄，真实的经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是的。所以在他是是的里头，我们一起来认同耶稣就是基督，而且耶稣我们从心里头很踏实的知道，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了子，而且子所有的权柄也要交给教会，叫教会在地上能够彰显出他得胜的生命。那我们出去，我们就可以对人说，耶稣真是基督。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就要表明耶稣是基督，没有一个事情比耶稣更大，没有一个能力比基督更强。我们在凡事上，圣经说都可以得胜并且有余，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荣耀，而且不是那么样可怜，那么样无奈，那么样无助。如果这些感觉都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太有把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我们来看我们个人的生命，要真实的走在这个里头，我们要在凡事上认定耶稣是主，他是基督，神差他来就是为我得生命，他已经得了，他现在赐生命给我，我的责任就是要为下一代得生命，得了之后下一代的生命就是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基督的生命继续往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叫我个人得胜，我个人生命丰富，我个人老练，我个人能够服侍很多人，这个都不是神的目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非常好，那你就更多更广的去服侍，但是最终的目的，神是要得着我们这所有的人，并且要得着我们一家一家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闲站看着别人怎么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很重要。我如果肉身上方便能做什么，感谢主是主的恩典，我在服侍他。但是就算我肉身受到一些为难，不能够那么样方便，但是我在神的面前还是在服侍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神的旨意上效力，我们要在生命上结果子，我们要产生出下一代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门徒们知道耶稣的吩咐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其实在那个时候门徒们也不是很在乎这个话什么意思啊，不是很在乎。所以呢下面呢就还有一段，那他们不在乎的时候呢，那原谅我用不在乎这个字眼，有时候我的中文不是太达意啊，就是说他们也不晓得到底这个耶稣是基督这句话有多大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得很重。但是等到耶稣基督真的死了，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他们的心就冷了。哇，原来这个要来做基督的这个我们的领袖不在了，那就彷徨了，对不对？但是呢神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人不在就可以停止可以开始的，神所做的工在耶稣基督里头永远是没有止息。所以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是到主耶稣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一清早因为爱耶稣的缘故她就要去看耶稣，结果发现呢耶稣已经复活，那耶稣就吩咐玛利亚说你去告诉门徒，所以所以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门徒们听见这个事情呢，门徒们呢就赶快的跑来干什么呢？跑来要亲眼看到所以约翰福音20章6到10节说这一段话，我们请右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念。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在这里呢他们赶快的跑来之后呢看见包裹耶稣的所有的布裹头巾细麻布都放在一处就看见这些布还在，但是人呢不见了。所以他们看到坟墓里头，圣经里头说他们看见就什么了，信了。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说信啊信耶稣啊信耶稣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说信了就好了。但是呢在真实的经历里头呢，信了不是一个头脑的同意，对不对？史弟兄也常常这样交通的，信了就是要信入耶稣才算数。那怎么叫信入耶稣呢？就是要真实的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所以他们信了却是还是什么，耶稣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灵里发生的事情，这个信还要从我们的灵经过我们的悟性经过我们的魂能够产生一个影响力我们不能够说好像一些外邦的宗教信了是一个很抽象很灵里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基督徒不迷信，我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呢我们除了信之外呢我们还要一直追求来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宝贝每个礼拜五教会有查经的聚会，我们宝贝每一次我们听到我们是读圣经，每一次我们交通我们盼望是围绕着圣经里头的话语。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心里头知道我们追求的是要明白圣经。 因为不明白圣经呢，看是看见了，信是信了，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软弱，还是无能，还是不了解啊，还是没有信入耶稣的里头。所以呢，我们发现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工作还没有可以完成，他还要再在门徒身上再做事，叫门徒从得了启示，还要追求经历，从相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还要来明白圣经啊。所以耶稣基督就亲自要做成这样子的工作，叫我们这些基督徒不是停留在一个光景，自以为满足，因为神自己没有满足，我们这些人也不会满足，因为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达成，那我们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满足。所以耶稣为了要达成神的旨意，要为了神的百姓能够真实信入耶稣，得着耶稣最好最丰富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耶稣继续的来做工。那下面我们读路加福音24章36到48节，请我们左手边的来一起来念。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借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一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血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感谢主，神要门徒们一路经过一些好像在外面来看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他们从那么样兴奋大有能力活在地上的人子啊，医病赶鬼啊，没有一个做不成的事情，他们跟着耶稣从来没有愁过吃什么喝什么，从来没有缺乏，这么样一位好的救主带着他们一直在地上过生活。但是有一天耶稣不在了，那他们就开始要自己长起来，他们要开始自己在神面前来领受，因为外面的耶稣看不见，他们要把真实的让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头，然后才叫做能够做主耶稣的见证。从这个一个情形到另外一个情形，他们需要何等的时间，需要耶稣基督花何等大的心血。所以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本来已经要升上高天，对不对？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看见耶稣的那天清晨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本来就要已经要升上去了，那结果呢没有升上去，因为要顾到玛利亚。那结果呢还是要来到门徒们的当中，因为门徒们实在是太痛苦，所以耶稣基督要亲自来在他们的心中说出真实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愿你们平安，那他们真实需要的就是平安，因为他们里头何等样的忧愁，哎呦，以后我们怎么办，以后我们怎么样的来传耶稣是基督，
到耶稣我们的王连我们的王都被钉死了，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其实一早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在主面前领受的那个福分是超大的，并且有多大就看我们有多大的心愿，我们有多大就可以一直的把这个福分一直的扩大，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才算数。所以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非常惊慌害怕，所以以为还看见识的鬼魂，但是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忧愁，为什么起疑念，那这些都是人正是正常有的光景。所以忧愁不是一件害羞的事，心里起疑惑也不是什么害羞的事情，是我们人就是这个光景。耶稣是知道门徒这个光景，所以他要来拯救门徒，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心中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呢，还把手脚递给他们看，叫他们看，说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基督从肉身里死里复活，所以他真是基督，真是神的儿子。然后下面稀奇的一句话，那也是我个人觉得这一段话里头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耶稣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所以呢，这句话跟下面一句话同样的宝贵，就是他们给耶稣吃了一片烧鱼啊，那么样丰富神的儿子竟然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我们感谢主，神不是说哎呀你们可怜，你们需要我，我来做圣诞老公公，大家发一发，人人有份，家大欢喜。神不是做这个工，神是要我们长大。所以神不但是要给我们，他给我们就是叫我们有可以给的。那我们要有给的，就是要来先来归给神。By the way，在圣经里头啊，我们首先奉献的那个，在圣经里头刚好也叫 first fruit， 也叫是头一个果子啊。所以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赐福给我们，叫我们有的也可以给，并且有的第一个有的东西都是要来给神的。所以耶稣基督给他们那么多，然后呢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来收第一个，你们有什么，你们有没有吃的。那门徒给他吃一个烧鱼，对门徒来说这个是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因为耶稣竟然问他们要，而且呢吃了之后耶稣得着一个满足。这个就是基督徒真实让经历主的对我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只要有启示，要有经历，我们不单只要信耶稣并且要明白圣经，我们还要奉献。奉献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奉献里头我们跟主就完全连在一起。因为耶稣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接受，对不对？那是耶稣进到我里头，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有的一点来献给主的时候，那我们的就进到耶稣的里头，我们就在基督里。这个是非常稀奇的事。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也是神自己做的啊。所以我们有什么能够给神，是因为神先把福分赐给我们，他叫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要的时候我们来给他。这个是我们经历主的很重要的第一步。所以当我们满足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发现下面的事情就很稀奇。因为这个人的心啊很难搞懂事情，我们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很多很有生活经历的人，但是呢靠着人的猜，靠着人的想，你发觉总是有限，而且说穿了差不多，没有高明到哪里去，每个人都差不多。你再高的知识水准， 也差不多，到了问题来的时候，你处理的方法没有太大的了不起，经历很丰富，我赐盐比你赐米更多，我过桥比你走路更多，这些都是常听见的话。真实事情发生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你瞪大眼瞪小眼也是没什么办法。但是呢，当我们真实的把我们的情形，我们所有的从主得的奉献给主的时候呢，主来做一件稀奇的事，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做的，是主今天借着圣灵要做成在所有信他的人里头，所有奉献给他的人里头，就是他要亲自来开我们的心窍。当主耶稣一开心窍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了圣经。那明白了圣经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做圣经老师，明白圣经的意思就叫我们现在可以是耶稣基督的真实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下面说，当我们明白了圣经，主就说你们要知道所有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写的都必须应验。明白了圣经，明白了这一个，然后呢就知道耶稣基督必须要经过受苦，从死里复活，并且他要在得胜的里头叫所有信他的、明白了圣经的人要来传扬他的名，做他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直到万邦。主耶稣他要得着的不是一个人得福分，另外一个人得福分，主耶稣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他得着的不是要我们怎么样丰富、怎么样发达，他要我们得着的是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真实的有他，他的里面也真实的有我们的一份。这个交通是一直不断的，这个交通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直的长，叫我们能够结果子，并且果子累累的来献给他。所以下面一个呢是保罗的领悟啊。保罗呢在提多书里头他有一句那么稀奇的话，那么稀奇的话呢那个你读了之后呢，你发觉是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些说到生命道路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我们这些说到里面道路的教会，我们特别需要注重的、加强的，就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平衡。所有在主面前得着的生命，所有我们能够延续到下一代的生命，叫我们那么样丰富的一个生命的有生命的教会，它的一个目的都是要我们能够行出来。那这个行出来就是提多书里头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给我们的一个很大，只是走里面生命路的一个平衡。我们还是要顾到人的情形、人的需要、人的感觉。提多书3:13-14，我们请右手边的来念一下。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用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得着都不是为自己，所有的得着都是为了神的旨意，要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我们需要做一个给的人，并且要看见哪里有需要。那保罗在这里点名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呢，可能你没有点名的时候呢，可能教会也就忽略过去了啊。这个律师，他既然是律师，他也不是个穷人，对不对？那既然他是亚波罗这个那么有名的圣经教师，那他也不会太缺乏，那可能他走就走吧。但是不是这样子，为了要结果子，要了解到服侍主的人他有他的需要啊。所以刚才我说到那个出熟的果子，第一是说到耶稣基督，第二也是说到神给了我们的福分，我们要献给神，对不对？那这个什么是我们的献给神，在圣经里头当然就是说包括我们所有的种的、养的、生的都包括在里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需要这么多一切呢？因为在圣经里头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服侍神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服侍神的人他们也有需要。那我这样讲不是说我有需要啊，因为我们当中很敏感，但是为了说要结果子，我们必须要注意这句话。因为我今天交通的不是我个人的一些谬论啊，谬论，我今天讲的是为了要我们能够结果子。所以人家有没有需要，人家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见做主工的人，他们要有那个资源啊。所以呢他就特别提醒，给他们送行的时候呢，叫他们没有缺乏。那这个可能是钱，可能是其他，可能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盼望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是一路在做主工；盼望我们在教会里头没有出去的人，我们还是服侍主，我们也是做主工。但是我们盼望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彼此要看见那个需要。我们真实的在做主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顾到彼此没有缺乏，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保罗说我们要学习正经事业。那这个正经事业英文比较简单哈，英文就是做 good deeds。good deed 的意思就是说行神旨意，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是叫我们去做慈善的事，做好事而已。那当然你做神的旨意，那可能就是一点慈善，也是一点好事。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它。那下面一个呢，还是再提醒。说预备所需用的，那预备所需用的呢，就圣经里头的那个就需用这个字呢，就有一点加强，它有一个形容词在前面，那个形容词在前面呢，就是说是一个紧急的需用。那前面律师跟亚波罗的那个需要，他们是做工出去的时候的一个需要，免得他们缺乏。这个需用呢，是在教会里头呢，要有一个情形是能够给紧急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知道在教会里头很多时候有紧急有需要的，所以呢在教会里头要结果子，要顾到这一个。但是呢那很多时候在远方也有紧急的需要，那可能在教会里头能够在地上做主的见证，也是需要顾到这一个。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啊这里地震就是给这个，这里那里风灾就给这个，那里水灾就给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但是我说如果教会要结果子，结果子的那个显出来的就是在这些事上都慢慢的能够进入到神的意思。所以教会一定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一定是需要是耶稣基督做工在他们里面，他们能够跟随主，哪里有需要他们都能够顾得到，而且哪里有需要他们就照着神的善意能够已经有预备好，能够紧急的来预备好紧急的需用。那弟兄姊妹原谅我今天时间讲了稍微长了一点啊，但是我想我的负担是一直都在，就是在这个点。我再重复这个点就好了。我们在我们一起做见证不是一件事，我们一起做见证是为了要这个人能够活出来，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见证我们不是见证一个好事，我们是见证这个活的人。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常常那个长在主的里面。那长在主的里面必须要经过一些经历，但是所有的经历我们的心里头他定，我们的心里头有把握，就是其实是主要进到我们的里头。所有的外面的事情无非都是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叫我们在这个时候知道与主来连结，好让主的生命能够出来。生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推动力，叫我们不闲怠，叫我们不闲坐。没有一个人是放闲的，每一个人你能做是因为主的恩典，你没办法做但是在里头还是服侍主，还是主的恩典。那叫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有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那更盼望的是弟兄姊妹我们接受负担，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所以在教会的里头一定是一个一个家被主成全在主的面前，叫我们成为一个丰富的教会，我们是为这些事做主的见证。最后请我们再回来唱280首。
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站在主面前。